观点在这里交汇，思考在这里发生，看见世界，触碰真相。让我们一起走入不孤单地球专访系列，看见。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今天呢，西西请来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那就是我们的方老师，方博士，欢迎。
大家好。
对，我们的方老师呢，既是新约神学的教授博士，又是安利的牧师，而且他是有17年的牧会经验，分别在全球的各地，包括亚特兰大、悉尼、香港，还有多伦多，在全球不同的地区的华人和国际教会都有过服事。并且呢，我们方老师是新约神学的学者，特别是希腊文释经的一个专家，而且发表了很多的书，很多的文章在国际性的会议上，还有刊物上。所以呢，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荣幸，可以邀请到方老师跟我们一起有一个交流，关于圣经的，也关于牧会的。其实我看到方老师的履历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哦，就是很想很想问一下，方老师，您既然在这么多地方有牧会经验，而且牧会了十几年哦，您会有觉得现在我们年轻的信徒或教会里边出现的年轻人跟你们那个时代的教会里边的弟兄姐妹有不同吗？
OK， 谢谢西西，这次邀请我来跟你们一起去大家谈论一些信仰的事，也很高兴哈，今天跟你们一起哈。我觉得至少在新约的这个的时代，就是基督信仰从60年左右哈，按我们的圣经的记载呢，对年轻人这些的记载其实不多的，都是讲到耶稣，讲到他的门徒，讲到使徒，所以呢严格来说我们手上的资料就没有特别讲到哦，当时候罗马帝国无论是在什么的地区，他们年轻人的信仰的一些的经历啊，或者他们的挣扎，所以我们就没有一个很准确，甚至没有很多的资料去做一个比较，严格来说。
那我相信方老师您也是从年轻的时候成长到现在的方老师吗？所以您觉得您年轻的时候这个您的信主经历，或者是您对神的一个认知，跟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有一样吗？就是还是说现在年轻人也是有一些您看不懂的地方？
我一定有很多地方我看不懂的，因为其实也是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我算是第二代的基督徒，我爸爸妈妈都是基督徒，特别我妈妈是一个很敬虔的一个的老基督徒，但她已经不在了。如果说我年轻的时候讲我中学的时候呢，是70年代，所以也有相当长的一段的时间。还有呢，我是在香港长大的，所以呢单单用这个的一个的参考呢已经很不同，因为过了至少50年其实很长，甚至呢应该说是很多很多的社会的变化呢，至少在过往的25年产生的啊，到时候我们没有什么 internet 啊，更加没有什么的社交的媒体啊，这些的互联网等等。另外呢，我接触的年轻人呢，其实现在有一点不一样，因为我现在是在加拿大的多伦多，所以呢，接生的年轻人呢，我们一般称为就是加拿大出生的华人哈，所以呢，他们的社会啊、教育的背景呢，跟我以前在香港70年代呢，也是不一样，虽然他们还是华人，但是呢文化方面是不同。那么我猜在国内也有不同的地区，也有一些不同的文化的差异，所以这方面呢肯定有不一样，但是我猜现在呢很多东西都是比较所谓现代化也电子化，那么这方面呢也是应该多多少少呢影响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对信仰的在教会或者在信仰的经历是不同的。
那我相信哦，方老师，您 年轻的时候肯定是教会里边那种别人家的孩子，就是特别敬虔、特别的努力、特别的上进的那种，而且读书肯定是特别的好，不然不会成长成今天的大学者吧。
哈哈哈哈，也不是错，但是呢，我觉得我个人的这个的信仰的经历呢，我认为就是经过，当然是一段比较长的日子，慢慢的神在我的生命改造我。我是在大概11、12岁呢就决志信耶稣，但是我之前也知道很多圣经的故事，所以我信主也有一段的时间。我不认为我自己很聪明，但是我喜欢读书。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呢，我在中学甚至后来念大学啊神学呢，对我来说读书是一件不是很难的事情，比我聪明人很多了。我周围人我觉得比我聪明人很多，但是呢，我就是喜欢读书，我愿意花时间。当然呢，我很喜欢读神的话语啊，参加教会的聚会啊，还有祷告，就是说生活。但是呢。我今天做一个神学的老师，我猜两个原因。一，我觉得是从小开始我信主，当然呢，我当时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当神学的老师。另外呢，我还是觉得呢，因为我的个性的缘故，要我去好好读经或是读原文呢，基本上不是一件难的事情，就是这样。
哎呀，真的好凡尔赛呀！这读书不是一件难的事情。
我就是比较怪一点，有些人觉得读书很难的，我明白，我很明白。
又说自己不聪明，然后又说读书一点都不难。看来我们方老师真的很谦卑啊。那我可以理解了，现在的年轻人都会觉得，哎呀，教会里好无聊啊，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或者说教会的这些制度啊，繁文缛节啊，搞得大家跟修道士一样的那种，就是比较压抑。现在年轻人他喜欢玩啊，喜欢到处交朋友啊，或者喜欢新奇的东西的一些天性。但是，是不是对方老师来说，这些都不是事情？因为对您来说，阅读这个事情是很枯燥的。如果您喜欢读书的话，应该是能够接受，而且很享受一个非常有规律的、非常自律，而且非常平淡的一个长期的生活的，是吧？
我要说，对现在的年轻人公平一点的，就是我年轻的时间，我说年轻就是十几岁、20多岁的时候呢，其实那个社会没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娱乐啊，或者一些什么社交媒体啊等等等等的东西。当然呢，我们还有当时一些的其他的娱乐的活动，但是我觉得今天。所谓今天，比如说过往的20年多呢，实际上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吸引我们的。所以呢，假如我是出生在这个年代的话呢，我猜我也会受很多很多的东西吸引呢。那么我的集中力呢，有可能就不一样。那么当时候的社会呢，容许我们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呢，如果我们选择专心一点的话呢，也应该不是太难。
那就是说，其实每一代他都面临着一个时代的困境。那个时候呢，有那个时候的一些信息方面的收获，更多信息，收获更丰富的资讯的一个局限。但是现在呢，就是又太多吸引力了，让人难以去专注在信仰或者专注在自己从事的一些事情上。
对，我是这样看。
圣经里面都说"日光之下无新事"，那我们人性都是相通的嘛。那我在想，那新约中，就像方老师一开始提到的，使徒时代开始的时候，当时的那个教会，那跟我们现在的教会，方老师您觉着是有不同吗？
如果先说同的话，当然我们就是信这三一神。我们信耶稣的救赎，我们信耶稣的再来，这是就最基本的哈，一些的相同的地方。但是如果要讲不同的话，我先讲单单就是我们新约圣经里面的所谓第一世纪，耶稣是大概公元的30年，他就公开传道。那么从35年到大概95年呢，有60年的时间。这60年左右呢，有很多不同。什么不同呢？第一，政治的不同。起初呢，应该没有什么的信仰的逼迫压力的，没有的。一直到呢，我们相信启示录的时候，公元95年左右呢，这个逼迫就来临了。 第二呢，就是我们看的书卷，虽然呢，我们都是看啊新约全书，然后从马太福音或是使徒行传开始看到启示录，但是呢，原来里面呢不是单单时代的问题了，有些书是主后的60年，有些书是可能主后的70、80年，但是地区也不一样。有一些是可能很有可能是巴勒斯坦，有一些是在以弗所，有一些可能是在现在的希腊，甚至呢后来呢有一些书可能就是保罗在罗马写的哈，不是罗马书哈，保罗写罗马书他当时当然就不是在罗马。那么我的意思就是呢，在60年之间还有呢不同的地区呢，我们也很难去划一，就哦新约教会就是一个标准的一个的方式，因为呢保罗在大概公元的66、67年代就是宣道，保罗以后的怎么样呢，使徒约翰写的启示录的社会和环境也很不同的。如果进一步来讲呢，保罗在罗马书所讲的13章对社会对政府的责任，跟约翰在启示录所讲的其实好像看起来两个很不同的一些的应对的方式，但是因为他们的社会不同，年代不同，地区也不同，所以回到刚才说的新约时代的教会呢，我怕也很难去划一。当然呢，在这个的基本的教义讲到基督论呢就一样，但是呢社会处境其实很不同。
就是我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当时是五旬节，圣灵降下，然后门徒们开始说方言，给来耶路撒冷朝圣的各地的犹太人宣讲福音，之后就成立了一开始我们现在教会的雏形嘛。当时真的感觉好完美啊，在那个《使徒行传》里面的描述，就是大家凡物公用啊，一起祷告啊，一起掰饼，一起交通。那个时候讲的那个教会的样子是不是大家一直在追求的样子呢？还是说那个时候的状态其实是也是结合那个时候的一个特殊的情况才形成的一个信仰团体呢？那个的教会它是真的是代表耶稣的教会吗？我们都很想要知道怎样的教会才是符合新约的或圣经原则下的一种完美的教会的样式呢？
我接下来讲呢，可能要令你或者听众有一点点的失望。我要说就是，其实在当时候使徒行传里面的教会呢，我个人觉得也不是很完美。啊，为什么呢？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很快呢就是亚拉尼亚撒菲拉，就是第5章啊，他们也是信徒了啊，他们做的事情呢很明显就是呢后来呢也被神的惩罚。还有呢，如果我们看第6章呢，其实也有一些讲希腊话的犹太人跟其他的犹太人也开始有一些的摩擦了啊，或者有一些怨言，所以出了这个的7个执事。那么有一些东西使徒行传路加没有记载，但是呢如果我们看整本的新约我们就明白了，比如说加拉太书啊、哥林多前后书啊、包括罗马书呢，其实都是保罗在他第2、第3次传道时候写的。路加就没有说啊，保罗在那个时候就写哥林多前书，在什么时候写哥林多后书，那个当然也是使徒时代了。我们就可以看至少呢，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书也是了，都会有一些无论是信仰的问题啊，或是人与人之间的问题。所以我也不是说啊，教会就是问题多多，也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呢，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也是出于好意，就是啊，看到到时候的教会多么完美，但是我猜也不是太过完美，反而这样看的话呢，就比较真实一点。
方老师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人建的教会就是这个建筑体或者说以人组成的这些群体，它都是有不完美的，不管哪个时代，即便是使徒时代，它都是有一些自己存在的一些问题。就人嘛，人总是想找一个模板，想找一个榜样，去朝着这个榜样去走嘛，然后去靠近。因为我们现在的教会就是各有各的形式，甚至各有各的宗派嘛，有时候真的是自己人跟自己人都打得不可开交，就是真的是很想要有一个模范在那边。但是我就想到了方老说到的教会所信奉的宗旨，我们唯一的共同性就在于我们相信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信圣经作为我们的信仰原则和依据，这个就是我们的共通之处了。 再也没有再具体的一些东西，榜样式的东西那不存在，就跟我们以色列人之前想要找圣殿一样，就是没有一个那么具体的东西，没有那么一个具体的圣殿存在了，因为那个圣殿它也只是给人一个期冀的一个标的而已。
有理想是好，但是不要以为这个完美就很容易达到。
方老师也说过嘛，那个时期大家已经以色列人跟当时的希腊化的犹太人已经在吵了，跟外邦人也不对付，各自就是有一些自己的一个观点，然后就跟我们现在的宗派一样。方老师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怎样才可以化解这些纷纷扰扰一直层出不穷的这些争端呢？圣经里面有给我们一些怎样的指导吗？
这个问题呢，基本上就是看每一本的书卷，我们可以比较独立来看。有一些教会其实是不错的，比如说腓立比的教会很有爱心，保罗也称赞他们。比如说哥罗西的教会呢，他们基本上在教义方面呢就被误导。那么在哥林多的地方呢，主要就是可能缺乏爱心了，哈哈，自高自大，也包括这个淫乱。所以我觉得教会严格来说呢，当然我们可以用不同的定义，但是对我们今天所讲的，我觉得教会还是地方教会，在某一个地方，多伦多的教会或是在中国的广州的教会，那么我们就可以比较个别一点去处理当地的一些的情况和问题。还有一点我觉得需要补充呢，跟现在不同，就是当时候呢，神的仆人不多，也没有什么神学的教育，也没有神学院，教会也是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五旬节里面圣灵降临以后才正式开始。所以呢，因为他们是婴孩，从一个教会历史的角度，他们只有一岁大，所以呢，有很多东西他们不懂，他们弄错，他们误导或是异端呢，这个我们应该可以谅解的。但是现在呢就不一样了，经过2000年呢，我觉得我们现在呢就跟他们就当然就有一点不一样了啊。我们有一些系统的神学，也有一些饮食良好的一些的传统，我们所面对呢就跟他们的所面对有一点不同。
在使徒时代那个时代，然后可能有一些很多的说法，也有很多的异教出现，但是目前对于我们时代的话，我们不应该再犯一些很低级的错误了，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个很完善的神学的体系，还有很充分的一些信息渠道了，然后不应该再有被异教蛊惑的这种事件发生了，或者说这种事件不应该很普遍了。
对，假如我用这个方程来讲，我们现在的信仰的思想世界比当时大很多了，因为我们已经有很多年的很多的，除了第一世纪的使徒保罗，还有很多无论是过往2000年教会历史啊，就是21世纪有一些的很良好的神学家，他们都给我们很多的属灵的营养，应该跟他们第一世纪的教会应该是不同。
我们也是在更新迭代的过程嘛，然后在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那怎么着都要进步一下。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它就不可避免的出现到另外一个极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辨别真假，我们每个人都不再受虚假的，或者说可能我们现在站在讲台上的牧师宣道者，我们自己谷歌一下，自己查一下那个原文，我们都可以知道他说的到底有没有道理。就是每个人都可以解释圣经，每个人都可以读圣经的时代呢，就出现在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我们的信仰就是我们个人的事情，然后我们也不再去依赖或者是那么去崇拜那个站讲台的人，我们也不再认为那个站讲台的人他就是权威，从而呢就消减了这个基督徒的一个群体化的一个属性。因为当时的话大部分人都文盲嘛，所以大部分人听讲道啊还是需要当时站讲台的人读圣经解圣经，所以那个时候可能大家的群体意识比较强，也比较守规矩。但现在这个问题就是群体被消解了，我们一个个都是非常独立的个人。
以前的权威通常呢都是在我们以外的，比如说就是一些的教师啊，或是政府啊，或是社会啊，包括你们教会的一些的领导。那么当我们讲权威，大部分人都会说啊，我们的权威就是比如说哈，我们教会的长老，我们教会的牧师传道等等。但是呢经过这么多年呢，我们意料不到的事情呢，我发觉我们现在呢很多的 在日常的生活啊、社会啊、包括家庭啊、教会，权威是谁呢？就是我们自己。我要独立，我要自我的去发展等等。那么我也不是说我们的个人不重要，但是呢，我发觉从一个信仰的角度呢，对了，我们甚至我们去选择权威。假如我有不同的渠道呢，一二三四和某某和传道人、牧师或是谁谁，那么我去选择哪一个是权威，那么这个会产生至少我觉得一个的问题就是呢，这个责任很大，因为呢是我去决定，当然了后果也要自己承担，就是这样。过往呢就是如果权威领导是不对的话，就不是我的责任，是他不对。但是假如今天是我要选择是某某个是我的权威，但是如果我选择错的话呢，我走错路呢，特别对于年轻人来说呢，这个责任还是自己要负，我是基本上是这样看。
有道理哦，有利有弊哦，你有这么多自由，那你就要承担自己的责任吗？
以前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就比较少自由恋爱的，对不对？都是父母啊或者安排 OK 啊，都是父母安排。但是呢自由恋爱有一个好处是你自己去选择对象，但是如果婚姻有什么问题就不能够怪父母亲了。我用这个方式来讲哈。那么回到这个信仰的权威呢，我恐怕现在对很多的情况就是我们自自然然的都觉得啊，你去选你的权威，我去选我的权威，这个是正常的。其实这个我会说不是太健康。
而且我采访的嘉宾哦，就是有些年轻人的言论真的是有震惊到我，然后他们就觉得我可以不出家门去聚会，就是我可以放弃掉教会里边的聚会的生活，因为现在我有圣经上的问题啊，我读经出现问题了，我问一下 ChatGPT， 我上一下网，我看一下 YouTube， 然后看一下那些大牧者在那上面浏览量几千几万的大牧者怎么说看待这个问题，那我不就知道这个信息了吗？我为什么要聚会？甚至都有一种极端的想法，我的信仰是不需要群体生活的，我靠一个电脑就可以。方老师，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你要问这个问题呢，我就觉得我的回答会很糟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现在做的就是你访问我呢，有一点呢会产生这个果效，就是啊，我们来听某某节目，某某的专家来讲。那么我礼拜天去不去教会？如果我今天有得着的话呢，我可能礼拜天也可能哦，我不一定参加。所以你明白这个矛盾的。其实我一直都是这样看的啊。我不当然不是说这个节目没有重要，是很重要，不然的话我也不会来。其实这样呢也是现在一个的现象呢，就是哦。除了礼拜天参加教会的聚会以外呢，甚至呢所谓参加聚会啊群体呢已变得一个比较模糊的一样事情。他说我有全体的，就是我的某某社交媒体或是某某机构的在线上的某某的聚会。我觉得是至少呢在新约的时代，甚至在改革中的时代，不会想象到原来呢这个信仰呢是用这种的媒体这种方式来有交流啊，有所谓团契的，当时候没有。那么不是说这些媒体就停止不用，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尽量的有实体的一些的聚会，但是不是为了所谓实体聚会而聚会，但是呢我们最主要就是呢实体聚会呢能够帮助我们的灵交，就是心灵方面的属灵啊，或是这些的传气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相交。因为在至少在线上呢有它的价值，但是呢面对面呢所谓实体呢其实是效果就是不同的。
其实我跟方老师所持的意见是一样的，媒体它其实是一个中性的一个概念，你善于利用它会帮助你的信仰，但是你过度的去使用它就反倒是会让我们的信仰是变质的。因为怎么说呢，我们生命的成长是需要跟人交流的，是需要铁磨铁的去打磨的， 他不是说装了一肚子的知识，我很厉害。我知道咱这个节目呢是不错的，特别是这一期有方老师在，肯定是干货满满的，然后就是大家肯定是很有收获。但是它再有价值的节目，它都是信仰的一个加餐，它是一个辅食，怎样你都不能够抛掉自己的正餐，去单单纯纯的只看这些节目，只听这些节目的。我们的正餐就是在教会里每一个周的去聚会，每一个礼拜天的去主日，这才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正常的正餐的一个吃饭。我们需要吃饭，听节目也很好，有一些疑惑，有一些解答是有帮助，但是呢，它永远代替不了正餐的。
无论是线上或是在实体呢，另外一呢，我想到呢，就是越来越比较普遍，就是我们会觉得人越多就越好。这个的某某的节目、某某的教会实体的聚会人数有多少，我们就按它的人数来定它的价值。我觉得这个也不是太好。我觉得我们去追求我们的信仰，去学效基督呢。要问法，人家问自己的问题：什么事情是我最需要、我最得到帮助的？就不是说某一个的节目、某一个的教堂，他们聚会人数多的话呢，我就一定参加。我们去参加呢，可能给我们有一种的激情啊，很热闹，很好啊，大家都一起去。但是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在我的成长里面，我最需要的是什么？就不是说单单去靠人多人少。
对，是的，然后就像方老师读的那些书一样，肯定不是畅销书，它就是好书嘛。越是好书呢，它越是曲高和寡，能读懂它的人越是少。我们选择教会啊，或者是选择自己的一个信仰环境的时候，不要看这个氛围啊，呀，大家都特别感动，特别上头啊，或者说俊男美女比较多啊，牧师讲道比较感动啊，这就是好教会。不是的，我们的评价的标准就是看我们圣灵的感动，看这个教会它神跟人的关系是怎样的，这些本质的东西其实是很难通过表象的方式去查看到的。本质的东西是需要时间的，是需要时间去慢慢的去观察、去感受的。说到教会这个问题哦，就是个人主义盛行，这个时代的个人主义另外一个表现就是，就是我们老是觉得这个教会对我有没有帮助我才去，这个教会人对我好不好我才去，但是就是很少去想说我可以为这个教会做什么，我可以在里边有什么付出的一些东西，就是大家总是以自己为中心去思考这些所有的问题，更别说以神为中心，这不可能的。
我用个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讲，就是比如说我对一个新的主不够10年的一个的信徒是说，你就找能够帮助你成长的教会。但是如果我要对一个比如说因信的主10年、20年的话呢，我就说你应该找一个你可以付出、你可以在这个教会侍奉的教会。我猜你明白我意思是，对一个小学生呢，我们要尽量啊，我们要帮助这个小学生。但是如果是大学生的话呢，你其实你可以帮助其他人，你就不要常常说哦，教会对我没有喂养不够。那么我就问你，信的主多少年？为什么你现在还是跟你初信的时候问的同一个问题呢？啊，所以我们自己要想哈，当然呢，你要客观的说啊，你有信了5年、10年。你应该比较独立了。我认为呢，就是说啊，这个教会对我没有喂养啊，或者怎么样怎么样哦，没关系啊。如果没有喂养呢，你甚至你去帮助其他人的弟兄姐妹得到喂养，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值得我们考虑的一点。
对对对，是的，就跟方老师一样嘛。然后您现在在教会里听您的牧者讲道的时候，肯定多少也会有自己的判断嘛。所以不要总是以自己的一个角度或自己能不能受益、自己能不能有获得单一的维度去评判这个教会嘛。如果是真的是大学生了，然后对自己有更多的要求，我们就真的是要想想怎么样去回馈社会、回馈我们的教会了，真的是。
呀啊！我就是这个意思。
说了这么多，就是在节目的最后，方老师有没有一些给我们年轻人？哎呦，对我来说，我就感觉这个时代就是日新月异，就是我们每天去抵抗这些外在的诱惑，去坚持自己的信仰，去好好的生活，就好好的活着。我觉得每一天都不容易，更难以去想象这样的信仰，别人能够走几十年。 就这样一直走下去，真的可能对我一个一代基督徒来说，我都很难想象，因为我信主大概10年了，但是我10年之中，我就感觉，哇，过了好长好长的时间啊，就是高山低谷，高山低谷，就很多时候，而且是一个缺席的状态，能坚持那么久的一个信仰，真的很不容易。我想问一下方老师，就是对我们年轻人有没有一些勉励的一些话语？
我会还是用一个比较个人的经历的方式来讲的，就是，我十几岁开始就信主。我这样去看我自己的年轻的年代，就是我一生人的第二个十年，就是大概11岁到20岁，第二个十年也是我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十年，包括中学，后来来到加拿大留学。也是我信仰的很重要的头十年。那么现在我回顾呢，我觉得今天的我呢，其实跟我生命的第二个十年，跟我这信仰的头的十年，是很大很大的，有很大的关系的。我用这个的一个的模式去讲，就是我希望现在的年轻人，或是年轻的信徒啊，无论你面对的是什么。我的一个的勉励就是呢，你怎么样去应对这些的事情、压力啊，或是一些的挑战啊，或是机会？我相信你凭着信心去仰望神，你愿意听从神的话，或是圣灵的引导。那么，我相信有一天你回顾你的生命啊，2025年呢，达到2030年呢。我所经历过的事情，哦，我明白了，原来神的手呢，就是这样的，在我身上，以至到我能够有今天这个的，无论是经历也好，或是有某一些的小小的一些的侍奉的机会也好，有一句话哈，少年时代是黄金的，你好好的去珍惜、珍重自己，珍重神所托付给你，你自己有的，要有一些的。抱负要有一些的个人的志愿，到底你的人生目标你要做什么？不是单单为了个人，而是说啊，神要我做什么？神不会勉强我们的。但是呢，如果我们慢慢慢慢的去领受哈，经过几年、5年、10年，我猜你也会大概知道，我决定做一个的传道人呢，其实是我应该是18、19岁的时候，我已经决定我神呼召我做一个传道人。所以也是在我人生的第二个十年呢，我相当清楚。我不是说每一个信徒都要做传道人，我不是说呢，你年轻一点要做这一类的决定。但是呢，对我来说，我就是这种一个的经历。所以呢，神花在我身上的时间不短的，到今天很多年。但是呢，我个人看呢，就是哦，年轻人呢。不要以为你现在是年轻，所以保罗对提摩太说，当然呢，当时提摩太可能只有30岁哈，但是还是说不能让人小看你年轻啊，无论你是15岁、18岁、20岁，这些的年日，这些的光阴很宝贵，因为呢，你现在就是年轻的时候，你决定做什么不做什么呢？有一天你会发觉哦，原来对我人生有这么大的影响。
太敬佩了！18、19岁的时候就已经决定要做传道人，真的是很让我们年轻人钦佩。而且就像方老师说的，真的是要时时的去回看我们来时的路，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一切都是他的带领。而且要珍惜光阴，珍惜神给我们的每一次历练，每一次的机会。提摩太前书，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恒心在这些事上，因为这样行，不但可以拯救自己，也可以拯救听见的人。
其实你刚才用这一节的经文，我也觉得就是让大家去好好去思考，就是保罗劝勉提摩太一个年轻的侍奉神的人哈，这个也是很好的。我希望年轻的这些信徒，有一天可能神要感动你去侍奉他的时候，你就好好把握机会啊，要谨慎，要珍惜，要明白呢，这些神的手其实在你的生命已经开始工作。现在你看不见任何方向，可能还是看不见。我很相信，假如我们继续爱神、追求神的话呢，有一天我们会看见，哦，原来神是这样带领的，感谢神。
感谢神，感谢方老师，非常荣幸今天可以请到方老师跟我们大家的分享。我想在屏幕对面的听众们肯定也有很多的收获，也有很多的一些回味的地方。
不同的东西，希望对大家有一点的帮助。
那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啦。谢谢方老师，谢谢听众们，我们下期见。
再见。